程炯，字可久，是应天府宁陵人，家住沙绥，靖康之乱时迁居绍兴府余姚县。15岁时遭遇父母丧事，孤苦贫穷，漂泊无依，无法自立。20多岁才开始读书，当时战乱刚刚平定，西北地区的士大夫大多在钱塘，程炯得以向他们请教德性学问。考中隆兴元年进士，历任扬州泰兴县尉。训武狼羊大猎，有十顷田产，死后留下妻子和女儿。不久有人控告他的妻子并非正室，官府没收了他的家产，并且追缴十年来的田租收入。不识者将此事委托给程炯，程炯说杨大烈死后家产应当归他的女儿，女儿死了就应当归他的亲生母亲。调任饶州德兴县城，有盗贼进入县民齐居家中，齐居平时不满意的人都被牵连逮捕入狱。州里委托程炯审理在押囚犯，他辨明其中冤屈的人，释放了他们。齐居不停地诉讼，恰好在宁国抓获了盗贼，齐居仍然诉讼要求放回那些被释放的人。程炯说盗贼已经抓获了，再下令追捕，有的人可能会死在路上，让他们的亲人和所依靠，这难道是审明冤屈的做法吗？唐肃宗时，县里有位诚信女子，她的父兄被强盗杀害，强盗又掳走了她，她隐忍十多年，亲手杀光了强盗同党，挖出他们的心肝来祭祀父兄。程炯援引春秋中关于复仇的道理，赞扬他说这是做的大而正啊，表彰他为殷孝成烈女，改任隆兴府进贤县知县。省里下达文书知平江府王佐判决陈长年擅自私卖田地，他的侄子向官府诉讼18年，母亲于是70岁被关押入狱。朝廷辩论后按法追查改正，命令等母亲死后服丧期满再处理为陈长年自己的份额，并让天下郡县以此为法令。程炯议论说天下的人谁没有母爱，子孙应当早晚省事，冬温夏庆不应当有私财。按照法律禁止分家另立户籍，禁止各有私财。当初接到诉状时，县令杖责后遣散他们，让他们听从母亲的话就可以了，为什么拖延滞留，到处向官府诉讼，甚至告到登闻院呢？春秋谷梁传注解说臣子没有诉讼君主的道理，这是针对魏侯郑和元选而发的议论。诸侯对于天子命大夫尚且如此，子孙让母亲坐牢与官吏对峙，爱护自己亲人的人听说后不觉泪流满面。按照法令条文，分财产指的是祖父母父母服丧期满之前所拥有的财产，既然这样，母亲在世子孙不能有私财，假使母亲一天之内全部花光了，他的子孙也不能违反母亲的教导命令。既然让田产归还母亲，那么之前所花费的乃是用年幼晚辈擅自使用尊长财物，法律上需要5年内尊长告发才受理，何至于预先期望母亲去世又开启日后争讼的端倪呢？又怎么知道不贤的子孙不会死在母亲之前呢？太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政令教化由此而出，实在应该纠正太守县令不称职的过错和子孙不孝的罪行，来警示天下做母亲的人。百姓饥荒，府里有文书要求处理控告囤积不卖以及卖给商人的案件，程炯立即判决上报说种田的人细米每斗才95文，被税赋所逼迫，所以才出售，不是上等户。县境内不出产珍宝货物，如果不与外人交易，缴纳官府的赋税从哪里来？现在强横的人聚众，胁迫取钱，殴打伤害的人很多，百姓不敢进入市场，因而导致缺粮。反复陈述，被采纳后才停止。县里发大水，稻麦无收，郡里减免的租税极少。程炯向府里报告说这是驱赶百姓流亡啊，赋税不可能收到，只是突然留下欠税的不及而已，于是全部免除。郡里同僚还说南渡以来从来没有全部免除过，恐怕户部不会同意。程炯极力争论说唐代损失1/10，那么租庸调都免除，现在损失10%了，下税一钱不免除，这相当于还用了其中的2分，不能说是宽免。议论才平息。境内有个妇人靠替人纺纱织布充米薄谷来供养婆婆，婆婆被媳妇的孝心感动，每次吃饭都把手放在额头上仰天祈祷，她的儿子替人放牛也带干饭给祖母吃。 程炯查访到这些事，记录下来，报告给郡里，郡里供给他们钱粮，调任信州上饶县，每年缴纳租税数万石，旧法加倍征收，又加收胡面米。程炯尽力制止杜绝，曾说县令和官吏的衣食都是这个州百姓的高血，竟然不去想这些，而横征暴敛虐待百姓，鬼神难道没有知觉吗？州郡催督金总钱非常急迫，程炯说这种钱是古代的除墨之类，现在它的种类竟是政府的三倍，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反复向当权者说明。凤慈寄居在番阳的萧寺，有个叫程祥的人跟随伯父带着程昌宇来番阳居住，程昌宇死后就失去了依靠，程祥接着去世，程祥的妻子杜氏仍然点卖嫁妆来抚养孤儿，久了就用尽了，濒临死亡，邻居都不认识他的面容。有人想让他改嫁，杜氏说我的儿子年幼，如果嫁给别人，让母亲不能抚养儿子，岂不是辜负了丈夫，最终拒绝了。有人对程炯说起这件事，程炯赶快告诉郡守每月供给他们钱粮。程炯做官态度庄重，政策宽厚亲民，政令简约而有信用，安抚强横，扶持弱小，用恩义来引导，多年的仇怨诉讼一句话就化解了。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百姓都受到感动，时间长了就悔改，欺诈行为得以革除，闲暇时则以宾客之礼接待贤士，从容尽欢，对世人中优秀子弟以平等礼遇相待，为他们讲解诗书，有来质疑问难的，不分早晚，不利用权势地位私下相交，不祭祀非典寺的祠庙，隐藏的德性和善事，无论隐微还是显明，都表彰出来，以激励风俗。有时周济他们的困厄，使他们保全节操，审理案件，力求明白公允。凡是上司不了解的情况，必定再三抗辩，不随便停止。桂溪县有人假借吴建的名义，诬告县令石邦彦，程炯说匿名信不应该受理，转运使不以为然，于是兴起大案，病死在狱中的有14人。等到省司得知，最终批复如程炯所说。程炯曾向昆山王宝、嘉禾文人茂德、颜林玉初学习经学，著作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传外编》《春秋传显微立目》《论语传》《孟子章句》《文史评》《经史说诸论辩》《太玄补赞》《户口田志共赋书》《前道正记录》《易经正本书》《条句前道新书》《度量全三气图义》《四声韵》《淳熙杂志》《南斋小集》，死于任上。朝奉郎朱熹写信给程炯的儿子程铉说，敬念先德，博闻广见，品行最高，可比古人，解释经书，订正史籍，启迪后学，对于当世事物也通晓，不仅仅是章句之儒而已，竟然不曾得到施展，而突然去世于盛年，这是有志之士之所以叹息不已的原因。然而著书满家，足以传世，这也足以不朽了。程铉因致仕恩应，调任巴陵尉，代理县事，能审理冤狱，孙子程仲雄也有名声。刘清之，字子成，临江人，跟随兄长刘敬之学习，安于贫穷，勤苦学习，博览群书，考中绍兴27年进士，调任元州宜春县主簿。未上任，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改任建德县主簿，向州里请求让百姓自己如实申报户口，从此赋役公平，征讼平息，调任万安县丞。当时江西大饥荒，州里发文视察旱情，他步行田间，亲自与百姓接触，凡是减免的都得到真实情况。州里商议降低常平粮的价格，刘清之说这种恩惠不过30里以内而已，外乡偏远百姓怎么能来，老幼患病的人必定有饿死的，现在有粮食的人家闭门不肯出售，实际上是因为窥伺抢夺的人很多，我们如果处理得当，那么富户得到钱，平民得到米，双方都便利。于是请求将县内土地平均分为八份，让有粮食的人分别赈济本乡，由官府主持规划防范，百姓很依赖他。安抚史公茂良将救荒实际上报朝廷，又和众人一起推荐他。发运使史正志巡视到云州，让刘清之收集州县零散的赋税，刘清之不同意。刘清之有个童年在幕府中，对他说，史侍郎因为你的话，认为你爱护百姓有独特操守， 将推荐你，把你的履历拿来吧。刘清之写信给他说，所谓盈余的资财都是州县侵害盘剥百姓所得，法律上应当禁止。纵使有盈余，这就是所谓的县余，从下面进县，而皇帝下诏禁止，现在却禁止而求取，这是从上而下的。不夺取不满足，其弊病不可胜言。希望侍郎自己向朝廷请求，暂且回到父亲的班列，主管国家经费，以辅佐国家。这样，世人谁不愿意出于您的门下？不然的话，我实在不敢玷污侍郎之人之名。因推荐者两次有审查的命令，刘清之最终没有见丞相，到吏部去候选，得知宜黄县。龚茂良入朝任参知政事，与丞相周必大一起向孝宗推荐刘清之。召入宫中应对，首先论说百姓困苦，军队骄横，大臣退缩推脱，小臣苟且偷安，希望陛下广开视听，兼听则明，共同谋划，汇集智慧，清明安定，抓住纲要而尽力推行。古今没有风俗不能改变，弊端不能革除的变通推行，也在于陛下的方寸之间罢了。又论说用人的四件事，第一是辨别贤与不孝，说道义之臣，大者可担当治国大任，小者可作为表率，功名之事，大者可处理政事，小者可建立功业，至于专门谋求富贵利达的人是最下等的。第二是端正明实，现在各部门职守不明，不是旷废官职，就是失于侵越职权，希望下诏让史官考究设官的本意，各自指出应当主管什么事，由皇帝亲自审定，记载在任命书中，依照开宝年间差遣诸州通判的先例，使人人明白知晓，然后施行赏罚。第三是使用才能，说军队必须用武臣，钱粮必须用能力，必须用忠信不欺的人去监督他们，使两方面都能发挥所长。第四是听任换授，说文武官员不可用非其才，但不应当允许自己申报，应命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自根据品性行为才能谋略及文武技艺，每年互相推举，能够充任左右选各一人，在符合资格之外稍加优奖。改任太常寺主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任鄂州通判。鄂州是大军驻扎之地，兵极多伪造，刘清之告诉郡守和各部门，请求从通判厅开始，让伪造者如实自首而予以改正。州里有百姓妻子张氏因节操而死，嘉佑年间下诏封为金德县君，目表题为烈女，中间经过冰火，到这时无人知道他的目的了。刘清之和郡守罗院寻访并祭祀他。鄂州风俗计较利益而崇尚鬼神，家贫子壮则出赘，习以为常，尤其虔诚供奉大红山的祠庙，生病不服药而听信巫师，死后不埋葬而用火焚，刘清之一一劝导制止，派代理常州知州，改任衡州。衡州自建炎年间战事兴起，有所请大军越庄过湖前，每年送交曹司不下七八万名，用四个县的取引钱以及郡里零散苗米舍纳充数。旧法百姓有吉凶聚会，允许买饮酿酒，称为取引钱，后来直接按等级摊派缴纳。衡州有五县，只摊派了四个县，取之于民的名目不正当，良民普遍受害，而狡猾的百姓往往欺侮长官，甚至连同常赋也不缴纳。虽然得到取引钱四五万名，但常赋的损失不止数万名了。刘清之向朝廷请求，希望与总领所斟酌减损以补，逐渐设法减免，没有批复。于是告诫各县，督促常赋减缓杂征，搁置旧欠，禁止预借，更新不及，谨慎推收，督促勾销，明确欠税，防止代钞，惩治顽劣，遏制吏监，安抚户长，费用有节制，渗漏有防范，考核有政绩，补制有步骤。在此之前，郡里盛设除船以侍奉常平，行遇二位使者，每月一次集会，互相赠送礼物。刘清之感叹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与其取之于民，不如省之于公。我之所以侍奉上司，只是尽心于自己的职责，无愧于百姓就足够了，难道要用酒食财货来当作勤勉吗？刘清之在正常俸禄之外全部归入公库，以补助经费使用。到任之时，兵无粮饷，官无俸禄，上贡和送使的钱物没有可备用的。不久郡里财政渐渐充裕，民力稍有恢复， 有人来报告，亲自书写，吏员不参与。曾编写《裕民书》，一边首先讲为天积善，勤力务本，农工商贾无不鼓励，教以是亲睦足，教子四先，谨身节用，立物济人，婚姻按时，丧葬依礼。词意质朴直率，简明易懂。周礼家家有其书，非礼的诉讼日渐减少。考虑到读书人的风气还没有振作，每次趁着每月讲学的机会，又准备酒菜来宴请学生，和他们交流感情，讨论学问，提出一些问题来观察他们的志向，然后从容地告诉他们学问的先后本末顺序。来学习的人一天天增多，就增建了灵征精舍让他们居住。他讲学时先讲正经书，再讲训诂殷事，接着阐述先儒的议论，然后陈述自己现在推演阐发的学说，最后各自指出他们应该应用的地方。君主治理天下，诸侯治理一国，学者修心修身，治家治人，都确实有可以拿出来实施的具体内容。修建乐舞场，凡是禁军被派到别处服役，隐藏在百宫中的，都按照军籍让他们到乐舞场接受训练。建造朱林道院，在左边祭祀张九龄、韩愈、寇准、周敦颐、胡安国，在右边祭祀晋朝死节太守刘义、宋朝死节内史王英之。雅儒集市每天在道院中周旋，参佐们也大多在那里议论谋划。刘孝昌是刘志的孙子，贫穷不能自立，曹清之买田来供养他。不识者因为曹清之不能讨好自己，厌恶他，写信给自己后代的台臣，诬告他劳民伤财，论罪罢免，让他主管云台官。回到家乡，建造淮阴精舍来安置来求学的人。胡敬臣、郑桥、尤茂、罗典都极力向皇上推荐曹清之。光宗即位，启用他担任元州知州，但曹清之疾病发作，仍然写信给执政谈论国事。学生们去探望他的病情，他不停止讲论，谈到天下大事，孜孜不倦的叹息，好像自己担负着责任。病情危急时，写信告别项吴、彭圭年，做两首诗告别朱熹、杨万里，拿出高适的《送终礼》，交给两个儿子说：“从入殓到下葬，按照这本书去做。”周必大来看望病情，对他说：“子承，你应当诚心尽履。”曹清之气息已经很微弱，说：“没有忧虑可以澄清了。”于是去世。当初曹清之中进士后，想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见到朱熹后，把所学的全部烧掉，慷慨地立志于义理之学。吕伯公、张氏都是神交心契的友人，汪英臣、李涛也敬仰爱慕他。母亲来不及赡养，每次展开阅读母亲的手记就泪流满面。堂兄曹素流落在新吴，祖父曹业寓居丹阳，曹爱寓居临川，都接来供养。堂祖父的儿子曹乔担任邵州入室参军，在无锡之乱中死去。曹清之派他的孙子曹敬之送信给邵州太守，找到他的遗骨带回来安葬。族人从远方来，都留住他们，不忍心让他们很快离开。曾经为范仲淹的一桩规矩作序，劝说大家族中的人根据能力去做，根据自家的家法，参考先儒的礼书，制定了祭礼并实行。高安李好古因为族人因财产打官司，在豫章见到曹清之，曹清之为他讲解宋家人两卦，李好古警觉，立刻放弃所争的官司，买了城市的义回去，最终成为善士。所著有《曾子内外杂篇》《训蒙新书外书》《诫子通录》《墨庄总录》《记仪》《时令书》《叙说院》《文集》《农书》。甄德秀，字景元，后来改字西元，是建州蒲城人。四岁开始读书，过目成诵。十五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无事，在贫困中教导他。同郡人杨圭见到他感到惊异，让他回家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学习，最终把女儿嫁给他。考中庆元五年进士，授官南建州判官。接着参加考试，考中博学鸿词科，进入福建帅府幕府，被召为太学正。嘉定元年升任博士。当时韩托胄已经被杀，入朝奏对，首先说权臣开拓边境，南北生灵涂炭，现在重新和好，难道不是天下的福气吗？但是日前派遣使者金人想增加每年送的钱币数量，而我们说可以增加。金人想要奸臣的首级，而我们说 可以给。往来之间的称谓，犒劳军队的金帛，搜查归还归顺流亡的百姓，多恭顺的承应，难道不会滋长他们轻慢我们吗？善于谋划国事的人不观察敌情，而观察我们的政事。现在号称革新政治，却不能使敌情畏惧服从，正恐怕他们利用我们每年的贿赂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趁我们没有防备来实施他们的阴谋，一旦挑起争端而我们无法应对，这是有识之士感到寒心的原因。又说韩托胄自己知道不被舆论赦免，就把诚心忧国的士人称为喜好标新立异，于是忠良之士被排斥，而政论听不到，把正心诚意的学说污蔑为喜好名声，于是伪学之论兴起，而正道不行。现在改弦更张，正应当包崇明节，明确显示好恶。赵氏学士院改任秘书省政字兼检讨御牒，嘉定二年升任校书郎。又奏对说到暴风雨雹荧惑星暖蝗等灾变，都是贪官污吏所致。不久兼任以往府教授、学士院全职。嘉定三年升任秘书郎。入朝奏对请求开启公道，堵塞旁门左道，以抑制小人得势的苗头，选拔优秀的长官，激励战士，以遏制群盗正盛的锐气。嘉定四年选任著作左郎。同列的人互相嫉妒，竟谗言甄德秀坦然不与计较。宰相将要任用甄德秀，恰逢言官诋毁他，甄德秀极力推辞。兼任礼部郎官，上书说金人有必定灭亡的形势，也是值得中国忧虑的。因为金朝灭亡后，朝廷上下就会安逸享乐，忧虑不在敌人，而在我们自己，多事的开端恐怕从这里开始。嘉定五年升任军器少监，升全职。嘉定六年升任起居舍人，上奏说全监专政十四年，朱熹、彭圭年因为直言被驱逐，吕祖简、周端朝因为上书被斥退，当时近臣还有争辩的人。后来吕祖泰被贬，不仅近臣不敢说话，台谏还出力排挤他，那么嘉泰年间的过失已经比庆元年间更严重了。政治革新之初，群贤都能够奋起。不久傅伯成以谏官论事被罢去，蔡幼学以辞臣论事被罢去，邹应龙、许毅又接着以风伯论事被罢去。这几个人并不是能够大力矫正时弊的人，已经都不能容于朝廷，所以人们都力求保全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假如有大的安危，大的厉害，群臣如此沉默，难道不危险吗？现在想和陛下说的只是请访问、广谋议、明处置这三件事而已。当时超法处令施行，告捷之风盛行，抵罪的人很多，没有人敢上报。甄德秀上奏说有时一个人犯罪，却连做没收兄弟的财产，有时差四钱就没入百万的资财。至于科敛赋税的金钱，拘押盐商的船只，根据财产高低配给百姓收藏储币，卖田宅来收购券币，即使大户人家也不能幸免，这还能叫做便民之策吗？从此被没收的财产渐渐归还。兼任太常少卿。又说金人必定灭亡，君臣上下都应当把祈祷上天永保国命作为心思。充任金国贺登卫使，到了盱眙，听说金人内部发生变乱而返回，对皇上说我从扬州到楚州，从楚州到盱眙，肥沃的土地无边无际，湖泊相连，百姓都坚毅强悍，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国家作为长江屏障的地方，可以使强兵足食作为进取的资本。但是田地不开垦，沟渠不治理，险要不扼守，丁壮不训练，豪杰无勇不招募，一旦有警报就只靠长江为依靠，哪里比得上趁现在大力修整垦田之政，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来领导，几年之后储备充实，边境百姓父子争相自保，把他们编成十五，用兵法管理，不劳粮饷，都是精兵。又论述边防要事，当时史密远正用绝路笼络天下士人，甄德秀感慨地对刘越说我们必须尽快隐退，让朝廷知道世间也有不肯做高官的人，于是极力请求离职，出任密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山东盗贼兴起，朝廷仍然与金国通使，甄德秀上朝辞行，上奏说国耻不可忘，临道不可轻视，侥幸求安的策略不可依靠，阿谀逢迎的话不可听，治公之论不可忽视。 宁宗说，你能力有余，到江东后每天为朕节约财计，以帮助边防费用。江东发生旱灾和蝗灾，广德、太平尤其严重，甄德秀于是与留守、县司分别负责所管辖的九郡大力推行荒政，而自己负责广德、太平，亲自到广德与太守魏宪一同根据实际情况打开粮仓救济，派教授林祥负责发放，事情办完后返回。百姓几千人送他到郊外，指着路旁的丛种哭泣说，这些都是往年饿死的人，如果没有您，我们都已经跟随他们进入这里了。追究并毁弃太平州私自制造的大壶。新任徽州太守林衍没有廉洁的名声，宁国太守张忠恕私自隐藏救济粮食，都弹劾他们，而让李道传代理徽州。在此之前，都司胡初、薛整常常讥讽甄德秀是迂腐的儒生，认为让他办事一定会失败，到这时政绩声誉日益传扬，于是散布说旱灾本来轻微，监司喜好名声，救济太过，让魏宪弹劾林祥来动摇甄德秀。甄德秀上章为自己辩白，朝廷醒悟，给魏宪辞官，授林祥干官，而李道传不久也被召回。甄德秀以右文殿修撰身份任泉州知州。外国商船害怕苛刻的征税，到港的每年不过三四艘，甄德秀首先放宽征税，到港的船突然增加到36艘。征收租税，让百姓自己盖粮，审理诉讼只公布姓名，人们自己到州府。泉州有很多大户人家成为乡里的祸患，甄德秀严厉惩治他们。有一件征田的诉讼，甚至烧掉田契不敢争辩。海贼作乱，将要逼近州城，官军战败，甄德秀祭奠战死的士兵，然后亲自传授方略，擒获了贼寇。又变形海滨，审视形势，在要害处增加屯兵，以防备不测。嘉定12年，以吉英殿修撰身份任龙兴府知府。成绩宽弛之后，于是稍微加以严厉，特别留意军政，想分鄂州军屯驻武昌，以及开通广延到赣州和南安，以平息汀州、赣州的严寇。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因母亲去世回乡。次年，齐州、黄州失守，盗贼在南安兴起，讨伐多年才平定，人们佩服甄德秀的先见之明。嘉定15年，以保摩阁代制，湖南安抚使身份任潭州知州。用廉、仁、恭、勤四个字勉励下属，用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氏的学术源流勉励世人。废除专卖酒类的榷估制度，取消糊面米，申明免除河堤，以苏西百姓。百姓粮食困难，既极力赈济，又建立惠民仓储粮50000石，每年出跳。又换谷95000石，分给12县设置设仓，以便及乡落。另外设立慈幼仓，建立1000。各种惠民政策都施行。每月考试各军射箭，捐出回忆的利息和官田租。凡是营中生病、死后未葬、怀孕、嫁娶的，都给予不同的善给。朝廷听从寿昌诸陀的请求，让飞虎军戍守寿昌，并且携带家眷，甄德秀力争阻止。江华县贼寇苏师入境杀掠，发檄文给广西共同讨平。司马遵守武冈，激起军变，弹劾司马遵并诛杀作乱的人。李宗即位，召入朝任中书舍人，不久升任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入见上奏说，三纲五常是扶持宇宙的栋梁，安定民生的柱石。晋朝废弃三纲而流渊，石勒之变兴起，唐朝废弃三纲而安禄山之难发生。我朝立国，先正定民愤。陛下不幸处在人伦的变故中，传闻四方，损害不小。闸川之变不是己王的本意，之前有避逆的踪迹，后来听说讨捕的谋划，情状本末清楚可考。希望讨论雍熙年间追封秦王，赦免罪过，抚恤孤儿的旧例。己王没有子息，也希望陛下心灭既绝。皇上说，朝廷对待己王也够周到了。甄德秀说，如果说这件事处置的尽善尽美，臣不敢认为对。看顺如何对待相，那么陛下比不上顺很明白。人主只应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皇上说，只是一时仓促罢了。甄德秀说，这是以往的过错，只希望陛下知道有这个过失，而更加讲学敬德。接着说， 札川的案子没有听说在朝廷上公开审理，淮蜀两地的捆帅却出自众人议论之外。天下之事不是一家的私事，为什么令西不与众人共同商议？并且说前道淳熙年间在朝为官的人以送礼上门为耻，在外任职的人以送礼进入都城为羞，现在送礼公然进行，熏染成风，安然不知奇怪。又上书说朝廷之上敏锐之士多于老成之人，虽然曾经因为年老褒奖傅伯成、杨戬，因为儒学褒奖柴中行，因为田退任用赵藩、刘载，至于忠亮敢言如陈密、徐乔，都未蒙录用。皇上询问廉洁的官吏甄德秀以至袁州赵竹正夫回答，亲自提拔赵竹正夫为直秘阁监司，写了手札入谢，趁机说崔宇之率属、杨长如率闽都有廉洁的名声，请求广泛加以咨询访问。皇上初次驾临亲属殿，甄德秀趁着今年侍奉皇上，进言说这是高宗孝宗二位祖宗教养心神闲暇休息的地方，仰瞻迎爵应当像二祖实际在上面一样，陛下所居处靠近东朝，不敢马上担当人主的奉养，现在宫阁的规制逐渐完备，以一心而受重功，没有不逐渐被侵蚀的，只有学习可以明此心，只有静可以存此心，只有清静君子可以维持此心。于是极力陈述古代居丧的方法与先帝世朝的情面。宁宗小祥祭祀时，诏令群臣穿着纯吉服，甄德秀争议说自从汉文帝任意改变古制，只有我孝宗皇帝在丧期服丧三年，朝仪朝官都用粗布，可惜当时没有一并制定臣下服丧的礼仪，这是千年无尽的遗憾。孝宗驾崩，随从大臣罗典等人商议，命令群臣在改换月数之后不脱去丧服，只在朝会和处理政务时暂时用黑带公服，时节仍要前往慰问，到大祥才出去。韩托胄执政才开始在小祥时就改穿吉服，而且带子不用金饰，皮带不用红色，配饰不用鱼形，安教不用纹绣，这对群臣有什么损害？对朝廷礼仪有什么伤害？建议于是被搁置。甄德秀多次进献耿直之言，皇上都虚心接受，而史弥远更加害怕他，于是谋划动摇他的地位，但畏惧公众舆论不敢发作。几世中王系圣章开始驳斥甄德秀主张的继王追赠典礼，接着殿中侍御史莫泽弹劾他，于是甄德秀以换章阁代之身份提举玉龙宫，建议大夫朱端常又弹劾他，被削去职务，罢免辞官。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他，请求加以流放处死。皇上说仲尼不做过分的事，于是停止。回到家乡后，甄德秀撰写读书记，对门人说这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门径，如果有人用我，我就拿着这个去实行。听州盗贼起事，甄德秀推荐陈为有文武才干，长平使者史弥忠向朝廷进言，于是启用陈为讨伐平定了他们。绍定四年改任职务并给予辞官。五年晋升为徽游阁学士知泉州。迎接的人堵塞了道路，深村的百岁老人也拄着拐杖出来，城中欢声动地。各县的二税预借到六七年，甄德秀一进入境内首先禁止预借。各县有连续几个月不交一钱的情况，郡中财政空虚无以为继。有人责怪他宽恤太急迫，甄德秀说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宁愿自己替他们受苦。判决诉讼从卯时到申时不停。有人劝他保养精神，甄德秀说郡中弊病无力惠民，只有正式公平诉讼得当处理应当尽力。建炎初年在泉州设置南外宗正司，宗室仅300人，曹司与本州供给，而朝廷每年补助度牒，后来不再补助，而人数增加到2300多人，郡中因此越发难以维持。甄德秀向朝廷请求诏令给予100道度牒。史弥远去世，皇上亲政，甄德秀以显摩阁代之身份之福州，告诫部下不要滥用刑罚，横征暴敛，不要徇私枉法，贪图钱财，撤销市令司，说货物相同则价格相同，哪里有公家和私人的区别。闽县的礼正苦于催督赋税，革除了这一做法。蜀县苦于粮价昂贵，甄德秀灵活处置发放长平仓粮赈济，海盗横行，依次擒获消灭了他们。不久 听说金国灭亡，金虎统帅竟献路部图上报巴陵，而江淮地区有进取潼关、黄河的议论。甄德秀以此为忧，上密封奏章说，调动江淮的甲兵去防守无用的空城，运输江淮的金钱谷物去治理不耕种的废地，复述的效果未见，根本的弊病立刻出现，希望陛下审慎重视。赵薇户部尚书入见皇上迎接说，你离开朝廷十年，我时常深切思念贤才。于是甄德秀进献大学演义，又陈述祈求天命长久之说，认为进士得的聚合，夷狄的酒，南威的美色，盘游涉猎的娱乐，禽兽狗马的玩物，有其中一样都足以损害进。皇上欣然嘉许采纳，改任翰林学士，知制告，对时政多有论述建议。过了一年，主持贡举，已经得病，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同编修敕令、精武要略。三次请求辞禄，皇上不得已，晋升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官监侍读，他推辞。病重时，穿戴整齐坐起，直到去世，神志仍然不乱。仪表上呈，皇上震惊哀悼，停止上朝，追赠迎亲光禄大夫。甄德秀身材修长，额头宽阔，容貌如玉，看到他的人没有不期望他成为三公辅臣的。在朝廷任职不到十年，上奏书大约数十万字，都切合当时要务，正直的名声震动朝廷，四方人士诵读他的文章，想象他的风采。等到他外出做官所到之处，惠民政绩深入人心，无愧于他的言论，因此朝廷内外都颂扬他。都城的人时常惊动传闻，奔跑拥挤出关说，甄职院到了。果真到了，就又堵塞为官不止。当时的宰相因此更加记恨他，总是排斥不用，而他的名声更加彰显。等到他回朝，恰逢郑清之挑起战事，兵民死亡数十万，朝廷内外损耗巨大，这更是世道升降治乱的关键时刻，而甄德秀已经衰老了。杜范正在攻击郑清之误国，而且说他贪赃比前任更厉害，但甄德秀却上奏说，这都是前任权臣玩忽职守的罪过，今日处置的失误好比和扁鹊接在庸医之后一剂药的错误代替庸医受责。他的议论与杜范如此不同。然而自从韩托胄建立伪学之名来禁锢善良之人，凡是进士大儒的著作都明令禁止以断绝。甄德秀后来出现，独自慷慨地以斯文为己任，讲习并实行，党禁打开后，而政学于世名于天下后世，多靠他的努力。所著有《西山甲乙稿》《对月甲乙集》《金言讲义》《端平妙义》《翰林辞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旧荒录》《清源杂志》《新沙集志》。去世后，皇上思念不已，赐谥号为文忠。魏乐翁，字华富，琼州蒲江人。几岁时跟随诸位兄长入学，庄重如同成年人。稍长大后，英明聪悟超出常人，每天诵读千余字，过目不再看第二遍，乡里称为神童。15岁时撰写《韩愈论》，抑扬顿挫，有作者风范。庆元五年考中进士。当时政绩会谈论道学，魏乐翁在策论中涉及了，被任命为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厅公事，尽心尽职。嘉泰二年召为国子正，第二年改任武学博士。开禧元年召仕学士院。韩托胄当权，图谋开边以巩固自己，全国忧虑惊骇而不敢说话。魏乐翁于是说，国家纲纪不立，国事不定，风俗苟且偷安，边备废弛，才用凋敝，人才衰弱，而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将有北伐之举，人心惶惶，忧虑疑惑丛生。金国地广势强，不可仓促图谋，反求自身，未见可以胜过敌人的实力，何不急于内修，暂且搁置外攘，不然拿天下去做一次赌博，宗社存亡系于此，不可忽视。策论出来，众人大惊，改任秘书省正字。御史徐然立即弹劾魏乐翁对策狂妄，只有韩托胄认为不可而停止。第二年升任教书郎，以父母年老请求外任，于是之家定府。行至江陵时，蜀地大将吴锡以四川反叛，魏乐翁预料他必然失败。又过一年，吴锡被杀，蜀地平定， 为了翁凤亲还乡，韩托胄也因误国被杀，朝廷收召各位贤才，为了翁在其中。恰逢史弥远入朝为相专权国事，为了翁观察他的所作所为，极力推辞诏命，遭逢生父丧事，解官扶丧，在白鹤山下住世，已从福广李凡所学开门授徒，世人争相背着书箱跟从他，从此蜀人全知义理之学，被差遣至汉州。汉州号称凡聚，为了翁以教化为善民为治政，首先免除积欠20余万，废除刻意卖酒的弊端，严明户籍婚姻互相攻讦的禁令，又作文章小狱以敦厚人伦，止息诉讼，其民敬奉调教，不敢违犯。恰逢境内桥梁毁坏，有百姓被压死，不识者上报，诏令将官一致，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冲右关。未过数月，恢复原官，知梅州。梅州虽是文物之邦，但其习俗熟悉法令，把持官吏短长，所以号称南治。听说为了翁到来，争相拿事试探，于是尊礼耆老，选拔俊秀，授望道学宫，亲自讲说，诱导指授，举行乡迎九礼，以显示教化，增加贡士名额，以振兴文风，修复麻衣宴，建造江乡馆，利民之事，知道就没有不做的。世论大福，风俗为之改变，制行张明远文。嘉定四年，擢升为同川路提点刑狱公事。八年，兼提举长平等事，升任转运判官。乐至历间，询问明末，举发弹劾不避权贵，风采肃然。上书请求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定事，只是学者趋向，朝廷议论认为正确，同意了他的请求。遂宁缺太守，为了翁代理郡事，立即上奏请求修建城郭以防不测，朝廷讨论令息费用，为了翁增高城墙，深挖城壕，如同对待敌人到来一样。一年后，溃败的士兵攻略郡县，知道有防备不敢放肆，人们才佩服他预先防备的用意。十年，升任直密阁，知泸州，主管同川路安抚司公事，遭逢母丧，扶丧期满，差遣之同川府，约束自己，宽裕百姓，其政绩大著，如游嗣、吴勇、牟子才，都是蜀地名士，登门授业。十五年，被召入队，上书2000余言。首先论述人与天地同一本源，必须与天地相似，而后才可以无愧于天位，并涉及人才、风俗、武士，明白切合畅达。又论述俊逸强干弱枝的弊病，所应当变通。因为为了翁离开朝廷已有17年，至此皇上迎接慰劳优厚，嘉许采纳其言，晋升为兵部郎中，不久改任司封郎中兼国史院编修官。轮对论述江淮湘蜀应当分为四重镇，选择人才任用，虚心听取，给予事权，资以才能，作为联络守御的计策。其次论述蜀边垦田及实录缺文等事，都将其奏章下发给中书。16年，任省市参详官，升任太常少卿兼侍礼修筑官。17年，升任秘书监，不久以起居舍人两次推辞，而后就列。入奏极力论述事变隐伏，人心向背，疆场安危，临寇动静，其关键有5点，说应当审查时积而恭敬天命，尊崇道义法度而严守法令，集思广益，急切图谋，不还比做官事态变化而听任其趋势发展好吗？又论述士大夫风俗的弊病，说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而后平时有所补益，急难时有所倚仗，如果人人各自为谋，则天下的祸患会有不可穷尽的时候，如今则世面从而覆匪，习于阿谀而沿袭陋习，我实在恐惧，何不考察人心的邪正，推究事变的隐伏，开拓规模，收拾人才，也许临事时没有缺乏人才的感叹。其言恳切，无所忌避，而当时的宰相开始不高兴了。宁宗驾崩，李宗从宗室入继即位，时势忽然改变，为了翁积忧成疾，三次上书请求闲散未获允许，升任起居郎。第二年改元宝庆，打雷不合时令，皇上说朕心中息不安的话，为了翁入对，即论说人主之心，义理之所安，这就是天，并非此心之外，另有所谓天地神明，陛下何不就在不安之处而求之，对越天地， 侍奉太母，接见群臣，亲近讲读，都随事反求，则大本立而无事不可畏了。又论说，讲学不明，风俗浮浅，在朝没有范言敢谏的忠诚，临难没有仗解死意的勇气。希望广求硕儒，大力阐扬正学，图谋久安长治之计。又请求身命大臣，在任命受职之际，公正听取，全面观察，然后时意所服，善类都会出现了。恰逢己王被贬黜削职而死，有关部门观望，治葬不虔诚。为了翁每次见皇上，请求后代人伦纲纪，以消除人言。应召言事的有十余人，朝事只有为了翁与洪资奎、胡梦玉、张忠恕所说能隐逸规劝皇上，最为切要。而为了翁也因病求去。又正言李之孝弹劾胡梦玉被流放岭南，为了翁出关鉴别，于是被指为首先倡导议论，将攻击他。史弥远还表面表示优容。不久代理尚书工部侍郎为了翁竭力以病推辞，于是以吉英殿修撰之常德府。过了两天，建议大夫朱端常就弹劾为了翁欺世盗名，结党邪僻，诽谤国家，诏令降三级，晋州居住。当初为了翁再次入朝，史弥远想引为助手，为了翁政策不屈，从未私业，所以三年之间按资历循序升迁，从未处于要地。为了翁到达晋州、湖、湘、江这的士人不远千里背着书跟从他学习，于是撰写九经要义百卷，定定精密，先如所未有。绍定四年恢复职务，主管建宁府武夷山充右官。五年改差遣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不久之遂宁府，辞不受任，晋升为保章阁待制、同川路安抚使，知泸州。泸州是大藩，控制边面二千里，而武备不修，城郭不治。为了翁于是上奏修缮其城楼，鲁制牒，增置器械，教习排守，申明军律，兴办学校，免除积欠，恢复设仓，创建一种，建立养鸡院。过了几个月，百废俱举。史弥远去世，皇上亲理政务，晋升为华文阁待制，赐金带，仍任原职。为了翁考虑到国家权臣接连执政，对内把持国家大权，对外败坏社会风气，纲常伦理沦丧败坏，法律制度废弛，贪污腐败的人占据高位，做事弊端丛生，无法清除。于是应召尚书论述十大弊端，请求恢复旧典章，以彰显新的教化。第一是恢复三省制度，以尊重六卿；第二是恢复二府制度，以集中众议；第三是恢复都堂制度，以重视省府；第四是恢复侍从制度，以招纳忠言；第五是恢复经言制度，以光大圣学；第六是恢复台谏制度，以使升降公正；第七是恢复制告制度，以谨慎命令；第八是恢复听言制度，以畅通下情；第九是恢复三衙制度，以加强君主威权；第十是恢复治捆制度，以摒除私意。奏书长达万言，先引证历史事例，再陈述当前弊端，分析利害关系，黑白分明。皇帝读后为之感动，立即在经言上能背诵此文。此后旧典章都得以恢复原状。臣民们的密封奏章大多请求召回为了翁和甄德秀，皇帝顺应民心，同时征召他们，任命为了翁代理礼部尚书，兼职学士院。入朝应对时，他首先请求明确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把这作为任用人才的根据，以杜绝奸邪之徒窥伺的机会。接着论述前宰相的十大过失仍然存在，又谈到修身齐家，选择宗室贤才，建立宫内小学等，都是切合皇帝自身的事情。其他如何意不可信、北军不可靠、军需财用不可依赖等，共十多条。又口头陈奏利害关系，直到天色已晚才退朝。兼任同修国史兼侍读，不久又兼任吏部尚书。在经言禁读时，皇帝必定改变脸色，认真听讲，咨询政事，访求人才。又分条列举十件事进献，都是苦心孤诣，直述事情，说别人难以说的话。皇帝全部嘉奖采纳，并亲手写诏书褒奖小玉。又上奏请求收回保全史弥远家的玉笔，请求确定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庭，请求催促崔宇之参与政事，请求确定按亩征税的命令以宽缓民力，请求下诏 让从臣极易以挽救纸币的弊端，请求储备边境将帅人才以备紧急情况。又趁尽讲历史故事的机会，如储备人才，凝聚国论，如努力谋划自治的策略，如下罪己诏，如分辨襄阳黄州二帅的是非，如查明黄皮叛族的厉害，如分别任命各位将帅处理归降归附的人。回朝六个月，前后20多次上奏都是当时的紧急事务。皇帝准备提拔他共同执政，而嫉妒他的人合谋排挤他，使他不能在朝廷安身。执政大臣于是说，近臣中只有魏乐翁懂得军事，体恤国家，于是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都事京湖军马。恰逢江淮都府曾从龙因忧虑畏惧去世，便将江淮事务一并交给魏乐翁。朝廷舆论大为震惊，认为不可行，三学也上书争论。恰逢边境警报接连传来，皇帝内心焦虑操劳，魏乐翁不愿意逃避责任，五次辞谢未获批准，于是接受任命开设府署，宣召押同二府奏事，皇帝慰劳尤其周到。不久间提举编修五经要略，恩恕同执政，晋封林琼郡开国侯，又赐予便宜行事诏书，如同张俊就立。朝辞时，皇帝当面赐予御书唐人演武师以及鹤山书院四个大字，还赐予金带鞍马，下诏让宰臣在关外设宴践行。于是斟酌上流下流的中枢位置，在江州开设幕府，申明警戒将帅，调遣援军，褒奖为国死难的臣子，贬退怯懦的将领，上奏边防时事。刚过20天，被召回任签书枢密院事。赴京奏事时，因病极力辞谢，不接受任命。原来朝廷中一些人起初谋划借这个任命把魏乐翁排挤出京，等他出京后又认为建立督府不对，虽然恩宠礼遇显赫，但督府的奏请动辄受到牵制，所以很快被召回，前后都不是皇帝的本意。不久改任资政殿学士、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又极力辞谢，诏令提举临安府洞霄公。不久改任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嘉熙元年改任知福州、福建安抚使。多次上奏请求退休，诏令不允。病重时又上书，门人前来探病，魏乐翁仍然衣冠整齐地与他们应答，并且说，我平生自处淡泊，无所营求。又谈及蜀兵叛乱之事，皱眉很长时间，口授一奏，过了一会儿拱手而死。死后10天，诏令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退休。仪表上文，皇帝震惊哀悼，停止上朝，叹息有任用人才不尽的遗憾。诏令追赠太师，谥号文敬，赐予苏州的宅地，累赠秦国公。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周易集义，一举于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诗有雅言。廖德明，字子惠，南建人。年轻时学习佛学，等到得到龟山杨时的书，读后大彻大悟，于是师从朱熹。乾道年间考中进士，任莆田知县。百姓有供奉淫祠的，依法惩处，将神像沉入江中。恰逢有显贵想要占据县里的土地扩建自己的住宅，廖德明不同意，太守召集僚属劝说他。廖德明说，太守是天子守土的臣子，没听说有把土地送人的。太守于是惭愧佩服，多次升官至寻州知州，有声望。各司将交相推荐他，廖德明说，如今老了，何况是拿道义去顺从别人呢，坚决推辞不接受。被选任广东提举刑狱，弹劾不回避权贵要人，每年应当推荐士人，朝中显贵多写信来托付他。廖德明说，这是国家的公器，全部不拆封退回。有一个同乡担任主簿，廖德明听说他有才能，推荐了他。恰逢廖德明巡视县里，主簿感激他的知遇之恩，设酒席款待他，全部借富人的商斗非常丰盛。廖德明发怒说，一个主簿竟然如此奢侈吗？一定是贪污了。于是追回推荐文书，他公正严明，就像这样。当时盗贼攻陷贵阳，进逼韶州，韶州人恐惧，廖德明谈笑自如，派遣将领迅猛出击，并亲自拿着小旗督战，大败盗贼。于是分兵戍守，远设哨所，明确赏罚，宣布威信，韶州安定如同平时。调任广州知州，升任吏部左选郎官，奉祠去世。廖德明当初任寻州教授， 为学者讲明圣贤心学的要领，亲手在学宫种下三棵柏树，寻州世人爱戴敬重他们如同甘棠。在南越时，设立诗物堂，刻印朱熹、嘉里及程氏诸书。公示之余，邀请僚属及学生亲自为他们讲说，远近之人受其教化。曾经对人谈论为官求学的要旨说，德明从开始做官到担任郡守，只用三代直道而行这一句话而已。著有《茶溪集》流传于世。